弟兄姐妹晚安。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约伯记的讲义，前面有，现在来拿好吗？约伯记的讲义，今天我们要进到第九课，以利户。在约伯记从32章开始，你的讲义大概是25页。约伯记32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于是这三个人因约伯自以为义，就不再回答他。那时有布西人拦阻巴拉加的儿子以利户向约伯发怒，因约伯自以为义，不以神为义。他又向约伯的三个朋友发怒，因为他们想不出回答的话，想不出回答的话来，仍以约伯为有罪。以利户是要与约伯说话，就等候他们，因为他们比自己年老。以利户见这三个人口中无话回答，就怒气发作。这个之前都没有提到这个人，只提到约伯，他的妻子，他的儿女。后来提到他发生一切灾祸之后，就有三个朋友来看他们的对话。我们已经花了不少时间来讲他们的对话。约伯遇见的灾难确实好像，上帝把一般人会遇见的灾难，一起都放在他身上了。他财务的损失差不多变成一无所有，原来是很富足的人，所有的财务几乎都损失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还有一栋楼房啦，有地啦，有价值。那个时代的房子跟地价值不高，他们的主要的财富是他那些牲畜，所以他那些牲口都没有了，而且后来他的儿女也都死了。后来不只是这样，他的身体长了疮，从头顶到脚底都长了疮，而且还是很长久的事，不是一阵子几天以后就好了，不是这样。所以你差不多想得到人会有的灾难，经济上的疾病，还有失丧亲人，差不多有了。而且还是最厉害的约伯，在这些里面，他刚开始的时候没有怎么样，他敬畏神，仍然敬拜神。可是后来时间久了，他开始不太耐得住，再加上他三个朋友好意要帮助他，可是刚好更刺激他，更生气，所以就这是约伯就越来越为自己辩驳。我们也讲过，从第三章开始一直到31章，就是这一大段的话，就是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的一些对话。约伯先讲了一些话，以后他的朋友们开始讲话，逐一的按着次序讲，约伯也每一次都回答他们。他的三个朋友一共讲了三轮的话，第三轮只有两个人讲，所以一共有8次讲话，约伯也回答了8次，最后他自己再做了一个总结。就上一次我们讲到31章结束，可是32章有一个人介入，一个看应该是比较年轻的一个人，叫以利户，他介入。以利户这个人的名字的意思就是他是我的神，神是我的神。那我看过有的圣经的解释，或者是书上，或者是有的传道人，他们会把以利户列在跟他三个朋友一样，就是他虽然开头的时候口气很大，说你们都不能帮助约伯，可是后来他也一样不能帮助约伯，后来是神自己出来讲话，约伯才得到帮助。有一些人这样认为，可是也有的人不是这样看的。我自己就不是这样看的，就是我觉得以利户帮助了约伯，而且跟后面神说的话有关。从32章到 37章，这六章圣经是以利户讲的话，可能中间有一两次约伯想要插嘴，像他回答三个朋友一样，可是以利户没有让他插嘴，因为这里面有一些话，以利户说：“你等我说完。”有点权威的，约伯也让他说完。从38章开始是神自己说话，神自己说话，一直到42章，所以。应该到41章，42章就是最后的结尾了哈，所以有4章的篇幅神自己说话，最后解决了约伯的问题。那我们已经讲过，现在神并不像有一些人解释约伯记说这一卷书在讲到苦难的含义，因为最后神并没有给他说什么话解释苦难的含义。事实上最后神给他说的话，那4章圣经好像连一个字提到苦难都没有，完全没有，根本不理约伯遇见什么事。神讲他自己的，而且他几乎只有一个主题，就是讲到神自己的荣耀、他的创造、他的作为、他的奇妙、他的威严、他的全能各方面。约伯就这样蛰伏下来，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约伯把他的最后的结局用亲眼看见神来做一个总结，而且他的心也真的进入安息啊。这是我们在约伯记里面我们从一起头提到的，这是约伯记的主要的信息。我比较喜欢把约伯记定一个题目叫做神的荣耀，而不是讲到苦难。虽然这是用苦难做背景做一个素材来叙述神在人身上的工作，可是那个最核心的东西并不是在叙述苦难的含义。当然这里面包含了苦难的含义，可是最后的结局是要引向我们可以面对面的看见神，而且那就是我们的安息。那我个人相信以利户所讲的话帮助了这一件事，帮助了这个最后的结局，所以他跟他的三个朋友讲的并不一样。虽然有时候我们在他的字里行间里面我们没有那么快看得出来他跟三个朋友讲的有多大的不同，因为他们都一样用很冗长的话，而且有一些你觉得好像跟他们要讲的东西不完全相干，他们扯出很多东西来，都在更多的叙述神的作为，人是怎么样这样。就是我所以会相信以利户所说的是是对约伯有帮助的，是因为第一，当后来神出来做结论的时候，他清楚的表明约伯的三个朋友所说的不如约伯说的是，对不对？神没有认为约伯都是对的，但是却认为他的朋友是错的。我再讲一遍，神没有，我们会觉得说约伯跟他三个朋友如果有一个对另外一个就是错啊，如果有一个错另外一个是对，可是神没有这样评论。神认为他的三个朋友是错的，可是并没有认为约伯是对的。 OK， 事实上神也没有认为神，我们颠倒过来讲，神有工作要做在约伯身上，他没有觉得约伯讲的都对，约伯因为约伯自以为意，可是并不因此神就说所以约伯你应该听你三个朋友的话，他们讲的是对的，也不是这样。我们人比较喜欢看一部电影看一部小说就要弄清楚里面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可是在约伯记里面好像重点不在于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所以我们已经讲过，虽然约伯的三个朋友不能帮助约伯，我们已经花很多时间来讲他里面有很多的话是对的。事实上约伯记里面这三个朋友讲的那八篇话多半都是真理，里面几乎没有什么错误，可是真理一定要加上别的因素，加上人事实地的因素，他在那个场合在那种情景里面对约伯讲那些话并不是正确的。我已经多次讲到这个，希望大家能够真的明白，而且放在我们自己身上。这是一个生命的习惯， 我们在很多方面都会遇见。我常常举的例子就是，比方你对你的小孩，或者是对你的家里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朋友，或者在教会里面对于我们的同伴，或者是我们在服事的人，都一样会用到这一件事情。你需要明白这个，你即使确定你要讲的话是对的，可是你还要弄清楚，我该不该在这个时候讲，该不该对他讲，在这个情景里面该不该讲。因为如果不该讲，你即使那个内容完全是对的，你仍然是错的。很多父母犯这个错，对不对？他们对儿女讲的话是完全正确，那些话绝对正确，他们累积了很多年的经验证明那实在是对的。可是问题是，那不是，那对你孩子讲没有什么益处。你讲那些话整体来说是错的，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像约伯三个朋友一样，后来神说那三个朋友所说的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也就是他们讲的不被神称许。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把一个很对的道理讲得让神不称许我们。好，所以我刚刚讲的约伯记的这个道理是很要紧的，我们很频繁的会遭遇到的，我们都要留意。就是我们对于真理的认识一定要这样认识。那反过来讲，我们不要因为神说约伯的三个朋友讲的话不如约伯说的是，我们就读到约伯记，一读到是他朋友讲的话就把它翻过去，反正他说的是不对的，我们就要看约伯说什么话。那如果是这样，你大概只需要看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跟41章、42章就好了。可是当然不是，因为约伯三个朋友里面那许多那八篇的讲论合起来十几章的圣经啊，里面有许多真理，对不对？我们事实上花了不少的功夫，花了不少的时间挑出里面一些话来。有的时候我们整篇的看他们的行文脉络，他所表达的意思，可是也有的时候我们单挑出其中的一节两节，讲到一些宝贵的真理。好，那所以事实上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光在约伯记里面这几个朋友，当然包括约伯对他们的回答，合起来我们就已经讲出的真理已经涵盖非常丰富的真理，对吗？所以他们那几天，我不知道他们花了多长的时间这八次的对话，可是在那里面他们其实把很多人生会遇见的真理都讲到了所以其实这一卷书有许多宝贵的话，我们要整体的认识它的主旨可是也要细腻的去读到里面一些经文他们带给我们的启示跟帮助。那我刚刚回来讲以利户，神提到他到了最后，他提到他的三个朋友所说的神并不悦纳的时候，神没有提到以利户，对不对？实际上以利户讲的话可能比他们三个朋友任何一个讲的话都长，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以利法那个听起来像是以利户的哥哥，不是的，他们那个名字不要以为他们都姓以和姓以利，是翻译出来的。那个他第一个朋友以利法，他讲了三次，他的话也比较长一点，可是合起来可能我没有仔细计算，可是以我大概的概念应该比以利户讲那一段话讲的还短一点所以以利户讲的话显然应该是占有很大的分量的。神应该不会说那个小家伙那个年轻人不要理他，所以只管那三个朋友的事情而已，当然不是。他因为他说的话分量很重，而且还口气蛮大的，提到他们三个人不能帮助他，现在换他出场可是神最后仍然没有责备他，所以我比较相信这一卷书里面神是悦纳约伯所说，以利户所说的 OK 啊。可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我认为以利户所说的是对约伯有帮助，是正面的，那就是到底最后神怎么样对约伯说话。38章一起都说耶和华，那时耶和华在旋风中对约伯这样讲到底他怎么样讲话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神对人说话大致上有几种情况 我不提到他借着比方大自然或者像那样说法，而是说神直接让人知道他的话语。大致上有几种比较可能的情况，第一个就是神在人的心里面说话，对吗？好，可是在这个场合里面，如果那些话三十八章以后的话是神在约伯的心里面说话，我想这个说起来应该不跟这个约伯记所记述的不太相称。为什么？因为如果他三个朋友跟约伯那么多的争论，最后约伯自己站起来说，刚刚神在我里面说话，说你们三个人讲的不如我说的是，这个很难叫他的三个朋友信服，对不对？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事实上这是今天有一些宣称他们有神的话的人所做的事情，他们会宣称他们神对他们说话，然后就来解决他刚刚跟别人的争论，意思神对我说话，现在证明了我是对的，你们是错的。可是那不能叫人信服，因为旁边人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神真的对你说话？我也没听见、哦、可是今天有一些人就是这样，他们也有一些别的人也会被他们唬着了，他们一说是神对他们说话，别人就不敢讲话了。你不需要被他唬着，因为圣经很清楚讲，就是那些很明确的有先知职分的人，他所讲的话你都要查验的，何况一个弟兄姊妹只是宣称神怎么对他说话，你不要太快的完全否定他藐视他，可是你不需要被他唬着了，一定要听他的。那至少我相信，如果是约伯说神在我心里面刚刚对我说那些话，所以有折服下来，而神也顺便说你们三个人都不太对，要我为你们祷告，你们要不然神就会惩罚你们。如果这样讲，我猜那三个朋友一定不会服气的，对不对？就是一般的常理。所以我相信三十八章以后的话应该不是神在约伯心里面跟他说的话，你同意吗？哦，第二种情形，神对人说话是这样的，就是神用人好像耳朵都可以听见的话这样说话。而在这个场合，如果要叫三个朋友都信服，应该是那三个朋友跟约伯都听见了，对不对？了解我的意思吗？可是你知道，你读整个圣经，神很少很少这样说话，他常常对一个人说，那个人听起来好像是如雷贯耳的话，可是旁边的人并没有听见神说的话。有一次神这样说话，旁边的也听见声音，圣经至少有两次是这样，可是都跟我刚刚讲的或者约伯记这里不太一样。一次就是当保罗遇见主的时候，他在大马色的路上，有光照着他，然后有声音对他说话，对吗？那显然保罗有这样的光里面看见主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意象中或者是怎么样，因为圣经有一处这样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三次记载这个故事的时候，有一处记载说旁边的人看见那个光，却没有看明白说话的是谁。第二，他们听见声音却不知道说了什么话，有没有？可是保罗大树的扫罗，他很清楚的看见，而且清楚的听见，对不对？所以旁边的也听见声音，可是听起来可能是轰轰轰轰的声音。显然神有办法这样做，我们应该相信神可以这样做，对不对？就神可以摸一下一个人，让那个人的听力特别被打开来，听见一些事，可是别人没有听见。你了解的意思吗？我也相信有时候神可以摸一个人眼睛，他看见别人没有看见的事。毕竟我们这个世界还有许多不是肉眼看得见的事，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提到有一些人，他们好像可以看见另外一种灵界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显然我们的视力，我们的眼睛的结构稍加变化，有的人可以看见跟别人看见的不一样的事。神如果介入，这是非常可能的，听力也是。所以那是一个例子，就是神公开的对一群人说话，不是只对一个人说话，可是毕竟那个旁边的人也没有听清楚是什么话。另外一次是主耶稣在快要钉十字架之前，他在地上的工作大致上告一个段落，他准备隐藏起来，之后就是最后一周，就是要预备要上十字架之前，那天他给门徒讲话，因为有一些外邦人也想见他， 后来他提到一粒麦子要落在地里死了才会结出许多子粒来，那是约翰福音十二章的话。当他讲完一些话这样的话之后，他就发出一个祷告说，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记不记得主耶稣不是到客西马尼园才第一次发这个祷告、哦、他在那个时候，他虽然看起来人看起来以色列人也拥戴他，因为以君王的身份拥戴他进耶路撒冷，铺衣服在地上，拿着棕树枝喊何善那，给他一匹驴驹骑，他就这样很威风的像君王一样进耶路撒冷，甚至连外邦人都来寻求他。就在那种看起来他声望最高峰的时候，主耶稣知道他不是用这样来得荣耀，他一定要走十字架的道路。他那么深切的认识这一件事，以至于他开始有意识到那个十字架的可怕，所以他说，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然后他加上一句话说，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字。他把荣耀归给神。你记得约翰福音十二章提到这个之后，就提到说天上就有声音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字，还要再荣耀，有没有？那接下去旁边的众人做什么？就说打雷了。这是最标准，我们中国人讲的就是说鸭子听雷，就是显得那一天有的门徒听见天上来的声音，对不对？因为后来他们记下来，可是也有一些众人他们根本不知道在说什么。好、哦，所以神可以做这样的事，对不对？可是那一天至少还有一些人听见。在主耶稣来道成肉身的时候，好像有三次神做类似这样的工作。一次就是他受洗的时候，当他从水里上来，圣灵降在他身上，然后就有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记不记得显然那个话，应该不是只有施洗约翰听见后来传给人，可能旁边有一些人听见，虽然圣经没有明确讲，可是看起来好像是。第二次是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他带门徒到山上，他就改变形象，好像神把那个肉身的遮蔽稍微拿掉一点，把原来就属于耶稣的那个永恒的天上的荣耀彰显一点。门徒只要看见那个荣耀都几乎昏过去了，那是很大的荣耀，你没有办法形容的荣耀。就在那个极大的荣光中，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应当听他。记得吗？那显然彼得清楚听见，很可能别的门徒也听见。许多年以后，彼得晚年的时候在写彼得后书，他说我们在圣山上亲自听见这声音出来对我们说话所以他们听见。第三次就是我刚刚提到，当他讲到上十字架的时候，天父从天上说的话。这三次很可能都不是只有一个人听见但是除了这少数的几次以外，我在圣经里面可能只我没有很仔细的去 scan 一下，去自己扫描一下整个圣经还有什么地方有类似这样，也许还有，可是我只记得还有一次，那一次是很伟大的一个场面，就是在西乃山下，当摩西去领受十诫的时候，领受律法的时候后来摩西上山，神把那个律法刻在石板上给他，之前神先把十条诫命说给百姓听根据出埃及记二十章只是提到说神说这些话，那在别的地方常常神说是神对摩西说，摩西再传给百姓。可是生命记第五章记载完全一样的是关于十诫的事，却不是这样说的，却想应该说讲得更清楚一点。那里提到说神在山上圣山上大声，摩西讲完那十条诫命，他说这些话是当年神在山上大声对我们全会众说的，所以显然当时那十条诫命的内容是所有百姓都听见的，对吗？那我刚刚提到几乎只有四次是这个样子，而且这四次都在伟大旧约一个伟大的事件，就是神颁布十诫，对不对？律法的约，到了新约是神的儿子来，很伟大，对不对？ 可能约伯跟三个朋友的争论没有伟大到那个地步，神这样说话，我自己觉得，因为神并不常这样说，他虽然他可以这样，所以我不敢说这第二种说法一定不对了哈，还是有一点可能，可是我比较喜欢第三种想法，我承认我很少听人家这样解释，约伯记里面的这一段。可是 我自己很多年来，我个人相信这个，你不相信没有关系。你如果不相信，你一定要从我刚刚讲的几种神对他们说话的方式里面挑一种，或者是你另外想到我没提到的。可是我觉得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后来神讲的话是借着以利户说的，也就是像旧约甚至新约也有那些先知的职分，所表现出来的，也就是以利户在约伯记三十二章一直到三十七章讲了这些话以后，接下去神开始使用他用神的第一人称对约伯说话。我不知道神有没有伴随着一些外在的征兆，有一些旋风啊、大的声音啊，或者这个天后变化来加强那个味道，我不晓得。可是我觉得那是有可能的，因为在旧约时代很多时候神是这样借着人说话，对不对？我再一次说，你可以不要同意我讲的，因为圣经没有明确讲，但是我个人蛮相信有可能是这样，因为我刚刚提到的另外两种我都觉得似乎可能性不如这一种来得大一点。所以我相信以利户在约伯蛰伏下来这件事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无论怎么样。事实上有一些人认为，我自己也觉得很可能是，就是约伯记是以利户记述的，是他记述的。你看他整个的内容，你会觉得比较像是出于他的文笔来记述的。当然前面那些话都是约伯跟三个朋友讲的，不是他讲的话，他只是记下来而已，可是整个把他记述编撰起来留给人，应该是有可能是以利户所记的。至少宣道会的创始人宣信弟兄大致上同意我这些话，大概 A.B. Simpson， 因为他在他那本有名的书 Power from on High， 就是上头来的能力，那是两本书，上下册，上册是旧约中的圣灵，下册是新约中的圣灵。他在旧约中的圣灵那一本书里面提到以利户，称他是圣灵充满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到几个圣灵充满了圣灵的代表人物，其中一个是以利户，所以显然他同意这一件事。我们来看看以利户这个人怎么样充满了圣灵。我们回来看圣经三十二章，约伯记三十二章第六节到末了二十二节。六到二十二节，一起来读好吗？布西人巴拉加的儿子以利户回答说：“我年轻，你们老迈，因此我退让，不敢向你们陈说我的意见。我说：年老的当先说话，瘦高的当以智慧教训人。但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尊贵的不都有智慧，瘦高的不都能明白公平。因此我说，你们要听我言，我也要陈说我的意见。你们查究所要说的话，那是我等候你们的话，侧耳听你们的辩论，留心听你们。谁知你们中间无一人折服约伯，驳倒他的话。你们切不可说，我们寻得智慧，神能胜他，人却不能。约伯没有向我争辩，我也不用你们的话回答他。他们惊奇，不再回答，一言不发。我岂因他们不说话，站住不再回答，仍旧等候呢？我也要回答我的一分话，陈说我的意见，因为我的言语满怀，我里面的灵激动我，我的胸怀如盛酒之囊，没有出气之缝，又如新皮带快要破裂。我要说话，使我舒畅，我要开口回答。我必不看人的情面，也不奉承人，我不晓得奉承，若奉承，照我的主必快快除灭我。在十五节他说他们惊奇不再回答，一言不发。我觉得很可能不是以利户的话语的一部分，而是他如果用我们 比较正式的表达，前面那些话是引号引起来他说的话，接下去只有像旁白一样讲的话，意思就是说讲到这里，显然那三个朋友都瞠目结舌，都没有什么话好说，约伯也是。如果我领会的没有太偏差的话，我会觉得那种景象似乎因为以利户一开口讲话，就有一个好像一个权柄能力在那里彰显出来，以至于折服他们，使他们没有什么话好说，他们感受到他所说的话里面带来的权柄，这是可能发生的，对不对？像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说话，人家说这个人说话有权柄，不像我们的文士，所以一个充满了圣灵的人也有可能是这样，所以在这里很可能是这样。那我觉得我很喜欢用以利户来讲到关于一个充满圣灵的人。我记得前一阵子，前一两年吧，我曾经在主日聚会讲到关于圣灵的工作，我讲圣灵的位格与工作。在那里其中有一次一两次，我特别讲到一个充满了圣灵的生命，一个圣灵充满的生命。我举了几个人做例子，在圣经里面圣灵充满的代表，新约圣经至少有一个是重要的代表，就是斯提凡，记得吗？圣经特别提到他是充满了圣灵的人。我们已经讲过，在新约圣经里面，在希腊文圣经里面，讲到圣灵充满的时候，大致上有两种方式讲，一个是用动词来讲，那是用被动态的，被动语态的，就是一个人被圣灵充满，那个比较是讲到可以一次又一次有的经验。所以当圣经讲到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它是用动词讲的，是意思就是说你可以今天被圣灵充满，明天还要被圣灵充满，可以常常有圣灵充满的经验，而且那个经验是可以叙述的，说刚刚我被圣灵充满的，可以有那样的经历。所以才会在五旬节之后，他们都已经经历过圣灵充满，还记载说他们有一次一起祷告的时候，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对吗？所以显然那是一次又一次的经历，而且很可能比较会有一些外显的一些表现。这是用动词表达的，用英文来讲就是 be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可是新约圣经还有另外一种表达方式，是用形容词来表达的，像 be full of the Spirit。 可惜那个中文圣经多半都没有把它用比较不一样的话表达，它还是常常就只提到被圣灵充满，就提到像斯提凡是被圣灵充满的人。可是其实在原来用的是形容词，有的人把它翻译成这样，我觉得更鲜明一点，就是蛮有圣灵的，充满了圣灵的人。知道我的意思吗？那新约里面斯提凡是一个很重要的代表，可是在旧约圣经里面谁找谁做代表呢？我想大卫是一个重要的代表，在旧约圣经里面常常提到他是里面有圣灵的，像这样的话，圣灵的膏油在他的身上。当然还有别人，我想摩西这些人都是。可是除了这些人以外，有一个人可能我们平常要你找旧约里面被圣灵充满的人，可能比较少人会想到以利户。我第一次会注意到这个，其实就是借着宣信弟兄的那一本书，那本已经绝版的书，他就是这样讲，我觉得是很好的。事实上我特别喜欢用以利户来讲一个人充满了圣灵是怎么回事。一个人充满了圣灵，那是一个生命的光景，那不是只是一次又一次的经历。一个人可以曾经被圣灵充满50次，他不一定成为一个蛮有圣灵的人，不一定。你了解那个意思吗？可是我喜欢以利户圣经提到他蛮有圣灵的时候的一些表现，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第一，一个被圣灵真正充满了圣灵的人，他是可以忍住不说话的人。当然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当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好像最先的表现就是他们无论是去赞美神、称赞神为大，或者是给人做见证、为耶稣讲道都是带着恩高、带着能力讲话啊。所以比较多人想到圣灵充满，就提到说因此就有胆量、就有口才、就有那个权柄、就有神的话涌流出来，能够造就人、能够使人得救、能够使人得帮助，这个是对的。可是我喜欢想到另外一面，就是一个蛮有圣灵的人，他不是 只表现在有话讲出来，他也要表现在可以不说话。你有没有这样的充满了圣灵的经历？也就是说，在一些情况可以忍住不要说话。显然约伯那三个朋友都没有这种能耐，你有没有发现？他们经常被约伯说的话就激动起来，就开始讲，到最后开始脱离这个常轨，有点被激怒了，而不太理智的，干脆假设他们没有看见的，却假设约伯有这个罪那个罪，把罪名都提出来，这样来跟约伯讲话。可是以利户没有，他在整个过程，以他后来讲话的那个内容，我想他在听约伯跟三个朋友对话的时候，有很多次他应该是这种表现，就是啊啊，应该是摇头说啊，不是这样的。可是我猜他没有这样做，他心里面觉得他们说的是不对的，可是他没有插嘴，没有说什么。他自己说，因为你们年高，所以我退让，我先让你们讲，知道我看见你们没有办法折服约伯。而显然他有留心在听，他不是口袋里面有一个东西就等着换他讲，然后就要讲出来。他没有这样。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经历像这样的反求圣灵的生活，先从可以不说话开始。如果你是一个平常就很难说话，人家其实问你问题你都要隔好久才说话的，我刚刚讲这段话对你不适用，你不要听。你可能被圣灵充满的表现之一就是会忽然开始有很多话讲，可能这样比较像一点。可是对很多人而言，也许需要想一想我刚刚讲的话。我告诉你，我现在讲的不是只是面对服事、面对传福音、面对这些事。我已经告诉你，这些都可以应用在包括我们的家庭、我们平常的人际关系、我们的生活里面。你能够不说话，这个是圣灵充满的标记之一，你应该知道这个。你有没有说这种经验，就是你在一个小组聚会，大家都可以分享，你也预备的东西，你有很多东西可以讲，可是这里一个人讲，那里又一个人讲，你能不能留意全局？我现在要讲的是不是对大家有帮助？现在是不是合适换我讲？还有，我这么多人在讲，我合适讲那么长吗？即使我有很多话讲，我知道有的人他们从来没有学这种功课，所以他们预备好要讲就一定要讲，而且一讲他也不管说一个聚会只有一个小时分享，一共20个人在那里，就是平均一下一个人也才3分钟而已，即使说有一半的人不讲，你也才有6分钟而已，他一个人就讲20分钟，让他带领聚会的人啊就很紧张，然后很想给他比这个，可是又怕得罪他。如果你参加小组聚会，你要小心这个，你应该不时的站在领小组的人、带小组的人立场上想这些事，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有的人从来不想这些事的，在一个聚会看那个节目台一大堆人要讲话，他也不管上去一个人就讲半个小时，然后整个聚会就拖长啊拖长拖长，到后来实在是没有意思啊，哦，就是这样。所以这是要留意的事情，对不对？可是你说，可是我里面有话，神要我讲一定非讲不可。对不起啊，一个真正蛮有圣灵的人不需要这样，他可以不要讲的，你懂不懂？一个充满了圣灵的人会更多从神的眼光来看，有些时候你可以不需要讲，你相信神还是可以做工的。你有没有办法这样？我不要你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也许有的时候神给你的话你真的应该讲，那天有人要得到帮助，可是你一样可以不需要讲那么长。我有很多次有这种经验，我有很多话可以讲，可是到后来因为很多人讲话也讲得很长，后来有一个机会，我想我还是应该讲，我现在可以讲很长的，也有很多话应该讲的，可是我们可以变成只讲2分钟也可以。以前我的牧师荣教师就是这样，我们早上的聚会是大家都可以分享的，有的时候大家分享的没那么踊跃，他有时候在他聚会结束之前讲，分享结束之前他总是会最后一个讲，多半的时候是这样，他有时候讲15分钟，因为没有什么人讲，他后来讲，我们觉得得到帮助。夜的时候到差不多结束了，时间到了，早上11点了，好不容易他有机会站起来， 他就说，他通常都会这样讲，就是说我只讲短短的话，因为他知道时间已经到了，就是他就讲三分钟的话。可是我们那三分钟的话就带着东西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应该可以这样，下一次你应该学习一点这种功课。可能你需要先弄清楚这个观念，就是圣灵充满的意义包括了可以不说话，忍耐得住可以不说话。有的时候这个好像比能够说很多话还困难一点，各有特点呢，两个我们都应该学习。可是这个人一旦他时候到了，别人没有话说了，你看三个朋友最后决定不跟约伯讲话了，讨厌这个人听不进去人家说的话。圣经很清楚讲说，他们因为约伯这样就不再对他说话，对不对？所以不是以利户插嘴，然后连约伯最后他三个朋友不是跟他讲话，我不知道约伯最后的那段话他三个朋友是怎么听的，也许有人这样你讲你的，我就清楚表示，我们就是觉得你就是自说自话吧，反正你就是不听，听不进去我们的话。可是最后他们还是让约伯尽情的讲，圣经告诉我约伯说完了，所以他也讲完。以利户在那个时候才起来讲话，你们听懂我在表达什么？这个人没有，他也可以忍耐到一个地步，在整个过程里面他都可以不要插嘴，这很了不起哈。我不是说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应该插嘴，有的时候需要啦，我们有的时候跟人家协谈，哦，他很冗长的讲，而且还在重复的讲啊，我尽量耐心的听他讲，有的时候时候觉得时候到了，仰望主，主给我一些话，有时候就会插嘴，常常那种插嘴，有时候讲几句话就会把整个话题转换，也许就摸着他真正的需要。我们应该是这样，如果他在讲的时候我们一直很不耐烦，一直很烦躁，一直想等他讲完，一直整天想插嘴，你不会有，你不会到时候你就是插嘴，你也不会有太多话可以讲了，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这样详细的叙述，你能不能体会一个蛮有圣灵的人应该包括这样，可以不说话，可是不说话的时候并不是一直憋着这个人讲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啊？不是的，而是能够那么安静，以至于忽然来了一个机会，他预备好了，神可以使用他。以利户就是像这样，对不对？所以当他一开始说话就不一样。我还要讲到一个充满了圣灵的人的一个特点，在讲话上面，就是他真正的讲出来的话啊，通常会比他实际上能讲的话里面拥有的话少很多。我应该用另外一个方式讲，他真正里面有的东西一定比他讲出来的话多很多。你知道有的人不是，有的人他就有什么就讲什么，他所有讲的话就是他所有拥有的东西都讲出来了。还有另外一些人更惨，他们没有那么多话，可是就是觉得要讲，讲到后来一边讲一边想说什么，然后讲要不就没有条理，要不就是没什么内容。有的人是这样，我多年在一个这种大家都可以分享的聚会里面参加过无数次这种聚会，我可以很确定告诉你，我很清楚有的人就差不多是这样，他们不死的会是这样。他们好像就是觉得应该要讲，也许他们是传道人的身份，可是你是在觉得他们讲的东西不是真的他们里面拥有的东西。可是我想以利户不一样。我想就像如果一个人的生命像圣经形容的好像一道深红的江河的话，你看我们在上面洗衣服，或者有一些地方在上游舀水来用，可能在那里你有点玩那个水，也许有人在上面泛舟，有人在那里钓鱼，我们几乎都在水面上，对不对？可是你可以在一条江河上面有这么多的活动，有一个原因，因为那个江河不是只有表面那一点水，如果是刚刚我讲的那些活动很多都没有办法做，你懂我意思吗？那只是一个溪流一抬上去，水只是到不会到膝盖那么深，这样的溪流你一定不能做那么多的活动。你能有那么多的活动，因为虽然都是在 河面上面的活动，水面上的活动，可是因为它下面有很深的整个的江河。你要了解我在说什么？嗯，我觉得我们的生命应该要像那样，就像师父真，他常常这个被称为讲道王子的师父真，他常常在礼拜六晚上才开始写他的讲章。这不是说他礼拜六才开始预备，而是礼拜六才写下来，所以他的朋友都知道，到了礼拜六过了傍晚就不可以打搅他了。就是他那个时候有朋友，他们也知道要应该告辞，他会进自己的房间就开始写下那个讲章来。他自己这样讲，他教导他的学生的时候提到他自己，他说每一个礼拜六我预备的那些东西都可以讲很长很长的道，可是到了礼拜天我只能像一个忠诚的水手一样，不要走失东西进来，就是他用来形容他只能，如果他只应该讲一个小时到，他就是讲一个小时，虽然他预备的东西也许可以讲五个小时，也许这是为什么主告诉我们要像聪明的童女，有不要只是够用而已，应该多预备油。所以当以利户真的讲话的时候，他不是没有东西，他说我的言语满怀，我里面的灵激动我。事实上他说好像一个没有出气的缝的一个气球一样，只要一点缝可以出来就要出来，里面是饱满的，应该像这样。他能够那么饱满却能够一直忍住不说话，你不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事吗？我就是要你认识这个看起来有点矛盾的事情，可是那才是一个充满了圣灵的人的情况。我也喜欢想到穆曼德烈这个常常讲内在生活的这位使徒，这位弟兄，他就是这样。他晚年的时候，他的女儿形容他说父亲的话语很少，而他到了晚年的时候讲起道来是充满了力量的。他活到88岁，身体已经很孱弱，一站上讲台就像巨人一样，就像一个王子一样充满了力量。可是平常他很少讲话，很安静，也是坐在那边想可以很长久的安静。可是他女儿这样形容，他说有的时候当他开口说话的时候，你会觉得那是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声音。因为这个人已经虽然活在今生，他已经那么活在将来的世界一样，那么活在神的同在里面，他有的时候开口的时候那个声音好像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我相信我们应该尽量期待自己是像这样的。以利户特别提到说，我年轻你们年老，所以我忍住不先说话，我想年长的应该先用智慧教训人。可是他也知明白一件事，我们也都应该要明白一件事，就是人不会年纪大了就自动变成很有智慧很老道，不会的，不会这样的。你不要以为会这样，当然不是。诗篇119篇那个作者就是这样写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他遵行神的道，看重神的话，所以他比年长的更有智慧，这是可能的。有人说我年纪越长就越不相信智慧会随年岁增长这样的话。萧伯纳说，就不是笑，他这样讲，他说人的智慧并不是跟他的经验成正比例，那我们年纪大一点一定经验比较多，他说不是跟经验成正比，而是从汲取经验的度量成正比例。有的人一样有那些经验，他不一定会汲取那个经验，对不对？事实上你一定跟我一样看过有一些到年纪大讲话还是很尖刻的人，对不对？对吧？所以显然不会年纪大自动就变得温和，你一定要相信这一件事。而且我告诉你，如果你没有在年轻一点的时候尽量学习这个功课，就会更惨。因为你年轻的时候你有时候可以讲话尖锐伤人，可是你可以用别的东西遮盖这个。比方你在一个公司里面，你因为有才能做得蛮好的，人家也器重你，所以你有时候讲话尖刻一点，人家会忍耐一下过去，你懂那意思吗？ 如果你没有改这些东西，到你年纪大的时候，你有可能看起来这个世界在进行的事物，你已经不太能有什么贡献了。那个时候如果你仍然是尖刻，人家可能不会理会你，因为你是年长的，所以心里面只是会讨厌你或者避着你而已。但那时候不是很悲哀吗？对不对？你懂不懂我的意思？你懂不懂我刚刚讲的意思？再讲一遍，就是你现在做人处事尖刻一点，尖锐一点，你有时候可以借着别的东西遮盖一下，因为你可能你的才能有的时候是长得漂亮，有时候是别的原因，也许你很有钱，人家会弄这个来比一下，说啊，他有这个缺点也有优点嘛，就这样过去了。可是如果你没有改变，将来你那些可以用来平衡一下遮盖的东西，那个一定不会随着你年纪大还有的，你相信我。所以你一定要趁现在留意这些事情，到那个时候你不再像年轻一样可以在很多事情上有贡献的时候，其实神安排我们要在另外一些事上有贡献，那个贡献才有永恒的价值，就是你这个人的生命因着长久与神同在带来的东西。如果那个时候你没有这种东西，你实在是白走一生的，对吗？所以我要留意这件事。我不是在对年长的讲这个话了，我是在对年轻一点的讲这个话。我们应该趁着年轻的时候留意这些事情。好，约伯记三十三章，我们今天进入一点约伯记三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约伯啊，请听我的话，留心听我一切的言语。我现在开口用舌发言，我的言语要发明心中所存的正直，我所知道的我嘴唇要诚实的说出。神的灵照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你若回答我，就站起来在我面前陈明。我在神面前与你一样，也是用土造成。第七节一起读。我不用威严惊吓你，也不用势力重压。我要讲几句话提到这个。以利户说，我不用势力重压你，这是我们自己要留意的。我们有势力的时候蛮容易重压别人的，除非你刻意的留意，你可能会不太意识到这个。都是旁边被你重压的人比较容易意识到。 OK， 有一些情况，比方你有一个比较高的地位啊，你在公司里面是主管，那你有比较高的地位就比较有势力，对不对？你懂那意思吗？因为你的员工也许他们的一些考绩啦，或者他的工作是你安排的啦，有很多东西掌控在你手中，所以他们会对你会不敢太得罪你。如果你利用你有这种地位没有留意，你就有可能会像这里讲的，用势力重压别人，你懂那意思吗？所以人家说一个更高位的人的荣耀就是恩慈，恩慈是他的荣耀。我一直觉得我们应该记着这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什么时候在某一些情况里面站在比别人高的位置上，不一定是要你的职位比别人高，因为有很多方面都是，比方我们年纪比别人长啦，或者是我们觉得我们比别人聪明啦，比别人有成就啦，我们都要留意这样的人。如果要说他有什么荣耀光彩，不是因为他的成就，不是因为他的地位，而是因为他待人有恩慈。神想要表达他的荣耀的时候，他用什么表达呢？恩慈。你记得当摩西对神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神说好，我要显我的恩慈给你看。神并不是牛头不对马嘴的回答人家，神觉得他的荣耀，哦，你要看我的荣耀，我会给你看我最想要秀的东西，我最以你为荣的东西就是我的恩慈。神的意思差不多是这样，但因为我们也是这样，如果你真的觉得你的身份地位有什么让你觉得以你为傲的，你就应该用一件事来表达你的骄傲，就是对人有恩慈，这是我相信的。有的时候我们负有一个职责，也有可能使我们 重压别人，尤其如果遇见一个你不喜欢的人，比方你在公司里面管某一些东西，比方管仓库里面某一些物品，那公司里面任何人要用东西都要来你这里领取，如果刚好公司里面有一个同事刚好是你不太喜欢的，你就要特别小心，你很容易做一件事就刁难他，对吗？无论是公开的刁难或者暗暗的刁难，你懂不懂我讲的意思？这是人很容易有的心态。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领域里面都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有可能遇见这些事、哦、也许连在教会里面有时候都会遇见这些事。我们的职位，我们的职分，使我们有一些东西人家要做或者怎么要好像操控在我们手中，是由我们要从我们这里发配出去的，你就要特别的留意这件事，不要只是觉得想把事情做好，很公益的样子，不要这样。常常记得，凡是有站在更高的位置，像这个就是另外一种站在更高的位置上面，都应该留意恩慈，不要用势力重压别人。如果真遇见一个你特别对他有一点意见，不太喜欢他的人，我告诉你应该做什么。一遇到这种人，你就要提醒自己，我今天要比对待别人更有恩慈，那才是对的道路。还有一种情形，我觉得很需要被提醒，我们的基督徒，就是基督徒本身就非常容易因为我是基督徒而用势力重压别人，你知道不知道？一定不是你的动机，可是非常有可能。我告诉你，那是从哪里来的？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有势力或者比别人有地位，不是的，而是我们觉得我们比别人有亮光，我们认识真理，我们认识的是真神，我们认识的是宇宙里面唯一正确的，只有我们是正确的。当我们有这种意念的时候，虽然那是对的，可是你怎么样表现你拥有真正的真理？相信我，我今天给大家吃的药只有一种药方，叫做恩慈，就是这样。你了解那个意思吗？除了这个以外，你怎么样向世人表现你拥有的是真实的？可是基督徒很容易不是这样。我们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因为我们拥有的是绝对的真理，我们讲话就，我是这样形容，就很霸道，很霸道。嗯，我们一定要小心这些事，好吗？嗯。就像我举的例子，告诉人家一些福音真理，人家说我怎么知道你讲的是对的？因为圣经这样说。为什么圣经说的就对的？因为那是神的话。我怎么知道圣经是神的话？因为圣经这样说。有些基督徒真的这样很霸道，哎、哦，因为我的圣经说圣经是神的话，而你要听神的话，所以你就要听神的话。你说那本来就是对的，我已经告诉过你，本来就是对的真理，在不合适的时候讲或者不合适的态度讲仍然是错的，你不知道吗？就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嗯，你要考虑你怎么样表达这一件事，这样了解我在说什么。嗯，所以你如果看见别人拜偶像，你怎么讲话也会表现出你有没有势力重压别人，你不知道吗？我们大家要留意这一件事。嗯，三十三章后面的话，我下一次继续讲，三个礼拜以后继续讲。可是我现在先稍微点出一点点，也跟前面的话也有点点关系。这个三十三章，哎，我们把它分成，除了刚刚我讲的前面几节以外，我给它一个标题，就是以利户在提到神怎么样对人说话。嗯，这里提到神用两种方式对人说话，一个是借着异象异梦，另外一个是神借着苦难对人说话。嗯，这个不是神说话的常规，这不是神喜欢用另外一种方式对人说话，在人的悟性里面对人说话，借着这个，看这里，神喜欢借着这个对人说话。 他已经写在圣经上，写这么大一本，花1500年的功夫写成这本书，里面充满了他的话语。神想要在这里对我们说话，你能读你应该读，你不能读的你应该来听，这是神对人说话的基本方式。你要留心听，在悟性上明白神的话。你要跟保罗一样祷告说，求你赐我属灵的智慧悟性，叫我能明白你的话语。你开广我的悟性的时候，我会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你应该这样真正认真的留意思索神的话，遵行神的话，接受神的话，明白神的话。当人不是这样的时候，神对人说话有两种方式，一个就是用异象异梦对人说话。所以你有异象异梦不要太骄傲，以为你有超级的经历，有可能你神可以平铺直对你说话的时候很难说，因为你心没有预备好让他说话，你的思想没有走在神的轨道上面，跟他常常是背道而驰。你想的一回事，神想的另外一回事，神只好用你晚上没有想那么多事，意志比较薄弱的时候刺你一下，给你一个梦。就是这里讲的话了，神说了一次两次，世人都不理会，他就用夜间的异象惊吓他们。这是在这里以利物讲的话。我不是说所有的异象异梦都是这样，圣经里面有一些属灵人也有异象异梦，可是至少你有异象异梦的时候，不要那么得意骄傲，因为有可能是这样的。第二，神有的时候在人平稳安静的时候，不能够走在神的话语里面，神有时候借着苦难对我们说话。在我们下一次讲之前，你读一读这张圣经，思想一下我这个方向。下一次我们稍微讲多一点，好吗？